圣经导读新唱365，3月13日，今日读经，生命记4-5章，马可福音14章43节至52节，导读。摩西讲完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和经历耶和华大能救赎的恩典。接下来第四章是第一篇讲章的高潮部分。首先1-8节是这一章的总纲，主要的意思是要听而且顺服牧者所教导的律例和典章。律例是指上有权柄之人设立并且刻在石板上的规条，而典章呢，是因案例而产生的法律。这两者都代表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直到加底斯巴尼亚所颁布的一切的启示和规条。摩西呢，是牧者、教师、祭司和先知，他传达神的直接启示，在教导的时候会加上一些对律法典章的解释，这是权威的，因为他代表神把律法传讲清楚，而且每句话都有权威。所以大家在读到与前面几卷书不同的地方，千万不要以为摩西添加或删减了什么。摩西的讲论是在律法之上加以完善成书，这是圣灵的工作，成书之后就不可以再随便的增减了。开头第一节以现在开始呼唤以色列人要听并遵守摩西的教导，这是首要。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一定会有很多的迷惑，要坚定地遵守神的一切启示，不可加添或删减，因为摩西的吩咐就是神的命令。所以以色列人要感恩呐，有哪一个民族国家能有神亲自的牧养带领并赐下天上的律法典章呢？9-14节讲到如何敬畏神。一是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不可忘恩。二是要教导后代学习世世代代永远敬畏神，当纪念在西乃山赐下法版的情景。想想今天我们被主救赎了，又拥有了圣经，是否敬畏神并且教导儿女们呢？敬畏就是承认神的主权。我们要在崇拜和日常的生活中敬畏他，也当感恩。而这个世代邪恶的原因就是不敬畏神。15-31节讲到拜偶像的危险。人心是邪恶而诡诈的，总是不由自主的会在宇宙万物或个人生活当中找一些东西来拜。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远离偶像，而摩西说以色列人都把他害惨了，连迦南地也进不去，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妒妇和情欲所产生的偶像所致。神是烈火又是祭邪的神，谁拜偶像谁就被烧毁。摩西呢，用了呼天唤地来见证以色列人一定会有拜偶像的可悲下场，并提醒他们受尽折磨之后若是呼求神，神仍会来搭救。32-42节讲到以色列人是多么的有福啊， 神对他们的拣选多么的特别啊！神亲自的显现，又亲自的教训，并亲自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为的是让他们只相信跟随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所以以色列人要做守盟约的子民。摩西讲完后，开始执行设立逃城和约旦河东的分地之事。因执行律法，就是实践出来，以纪念神的信实。摩西休息之后，接下来第五章开始第二篇的讲道。首先一到五节讲述颁布十诫的背景，然后呢，第六节讲到当日宣讲的主旨是耶和华是颁布十诫的那一位，而且他是救赎以色列的神。七至二十一节是摩西对十诫的讲解，我们把它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十诫对比一下，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第四诫要守安息日中呢，增加了不同的注释。摩西前面刚说不可增添和删减，不会自相矛盾吧？当然不会。这里的十二节说，当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既然是耶和华吩咐的，那后面的解释就是摩西从神领受的。出埃及记的安息日的内容是六天之内神创造一切而安息了，所以神赐福这安息日为圣日。这里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以色列领出来，因此神吩咐守安息日，就是强调神的救恩。前一个是创世的安息日，后一个是救赎的安息日。新约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神呢一直是做新事的神，今天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呢？最大的事就是星期日耶稣复活了，他完成了安息日的救赎。新约的主日才是基督里真正的安息日。二十二至三十三节，摩西更详细地描述了十诫赐下的独特场景，有百姓敬畏的见证和反应，有耶和华对百姓敬畏的肯定，最后是摩西劝勉百姓要活出这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听道而不行道，怎么能存活和蒙福呢？信仰不是那么随便的事，而是相信、顺服并听从，才能活出神的话。新约马可福音十四章四十三至五十二节，前面我们看到神的义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是如何征战祷告的，支取上十字架的属天的能力，并有天使来服侍他。这三次感人的祷告表现出主耶稣虽然很苦，但他不会选择不满、抱怨、诉苦，更不会逃避，也不会借感而起意而以暴制暴。 这是神从创世以先就定下的旨意，十字架不能逃避，因为钉子或流血死亡是解决亚当夏娃在分别善恶树下犯罪的唯一方法，即逾越节羔羊是解决罪的公价，就是死亡的唯一方法。门徒们呢，睡得死死的。如果没有十字架的救赎，人的肉体是多么的软弱啊！够了，不要再睡了。黑暗来到，牧人要被击杀，羊群将要分散。43-47节，犹大呢刚好来到，他带着一群强盗，拿着刀和棍棒，又有大祭司和文士及长老们。犹大用尊敬老师的亲吻动作当作一个暗号，把耶稣彻底出卖并强行带走了。哪知门徒彼得却拔出刀来砍下敌人的耳朵，那是多么危险和血气的冲动啊！而耶稣这位满有怜悯的大牧者必须要保护他的羊，就医治了敌人的耳朵，并严厉地警告了彼得。其实今天教会当中这样冲动的门徒不在少数。最后48-52节，耶稣的预言应验了。首先是击打牧人，而击打牧人不是魔鬼和仇敌的计策，乃是神要兴起刀剑攻击大牧者耶稣。撒迦利亚书13:7节，其实所有人包括魔鬼都是神的工具，不管人类如何的不情愿，如果神阻止世人钉死耶稣，那就不能拔除罪恶死亡的毒钩。当然，那些选择做凶手之人也因为自己的选择，所以必须承担后果。牧人被击杀，羊就散了，于是所有的门徒弃主而逃，甚至一个不知名的少年人也赤身而逃。这个少年人是谁呢？显然作者马可写下来就一定认识他。唯有彼得不逃，所以他要为选择而付出代价。应用，摩西讲完神的律法，就呼天唤地的劝以色列人不可忘恩负义，并要牢牢地遵守神的话。之后摩西设立了逃城，之后又重申十诫，把救恩主题一再的强调。主耶稣凡事都顺服天父的预定，顺服至死，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毫无怨言。他警告门徒要逃走，要收刀入鞘。彼得选择了什么呢？犹大又选择了什么呢？很多事情和结局是完全可以改观的。如果稍稍听从主的命令，也不至于走向堕落的深渊啊！我们要信靠耶稣，并听从他的话，千万不要硬着心，而要离开自我保护的那种虚假的安全感，并要警醒祷告，更要求主来怜悯自己，因为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一定会跌倒。每个人在生活和信仰中经历的困难的程度都不一样，但是有谁大过摩西呢？有谁大过主耶稣呢？我们遇到问题千万不要走极端。有些人呢，要么自暴自弃，要么靠刀、靠枪、靠关系、靠出人头地、靠报仇雪恨、靠烧香拜佛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治表不治理呀。如果从一开始就寻求创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遵守他的话，那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会有多么的不一样啊！最后，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你们要听主的话。